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再一次的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今天是我们的第六天，我们要继续谈仁爱这一个品格，也是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提到的品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86篇，出埃及记的第32章，尼希米记的第12章27到47节，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今天啊，我们要来思想，就是爱的体现是忠诚。为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对神的爱如何继续的以忠诚的方式来在人的关系当中得到表达呢？今天呢，真儿特别的渴望我们全家人一定要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去讨论哦。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生活着一只老鹰和一只鸽子。大家可能想不到，他们怎么可能是朋友呢？哎，没错，这两人呢，虽然生活方式迥异，性格完全不同，而且他们各自的能力和才干也完全的不同，可是他们两个就是从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老鹰的名字叫做瑞克，而鸽子呢叫做佩拉。瑞克拥有强大的飞行力和锐利的眼光，而佩拉呢就以其温柔和平而著称，他也十分的有智慧。所以在草原上啊，瑞克会帮助佩拉寻找食物，躲避天敌，而佩拉呢则用他的智慧和温柔帮助瑞克解决生活当中的任何的问题。不过好景不长啊，有一天草原上来了一只郊狼，面目狰狞狡猾，而且看起来让人顿时间就会失去食欲。虽然瑞克和佩拉都立刻有警觉，不要跟这只郊狼靠得太近，但是他带来的消息呢，的确是让瑞克马上就感兴趣了。
哎，我告诉你们啊，其实草原上来了一群新的鸟，它们是我见过飞行最快的了。我觉得瑞克，你飞得这么快，你应该去参加他们的飞行表演，而且搞不好啊，你能够做他们的领袖呢。这些鸟不像你们老鹰，他们可是拥有华丽的羽毛和惊人的飞行技巧的。如果你做了他们的领袖，那你就真的是在这草原上称王称霸了。
瑞克虽然半信半疑，但这个新鲜感实在是让他欲罢不能。他居然真的去参加了这些新兴鸟类的飞行表演，而且因为每天都要去，所以就渐渐开始忽视佩拉了。佩拉感觉到非常的伤心，但是他对瑞克仍然是忠实的，每天等待着他回家，
并且为他预备所有他飞行所需要的。他也相信瑞克终有一天会记起他们之间的友情和承诺的。但是无奈的就是这只郊狼啊，它实在太可恶了，每天除了在瑞克的耳边用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和试探引诱，让瑞克对自己原来的生活产生质疑，每天都沉迷于飞行表演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每天都紧紧地跟着小佩拉，用各种各样又怜悯又安慰的方法让他知道，确信瑞克绝对再也不回来了，而且瑞克已经背叛他了，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鸟，最可怜的小鸽子。虽然佩拉有时会捂起自己的耳朵，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愿意相信你，可是呢，长长久久天天在这样的谎言之下，小佩拉也有点耐不住要失去方向了。终于有一天，草原上忽然起了大风暴，佩拉被困在了一棵矮树之下，完全无法飞行。他又冷又饿，他想起来，如果以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一定是瑞克会将他护在大翅膀的荫下，竭尽全力地护他周全。想到这里，佩拉伤心地哭了。而这时的郊狼愈发的阴森狰狞，唉，我觉得你活着真的没意思了，你看最好的朋友背叛你了，你这样啊只是表现了在他的眼中你毫无价值，我觉得啊你真的是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你看我现在也和你一样又冷又饿，我们两个都困在这儿，你如果想让自己的生命很高贵很有意义的话，我觉得你现在能够做一件事情改变你的命运。
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我现在的命运呢？
那就是把你自己献给我呀，让我活下来，我去替你复仇，我活下来了，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把瑞克除掉，帮你报这深仇大恨。
不，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即便就是今天你把我吃了，我也绝对不要你对瑞克做出任何的伤害。
当小佩拉发出这样的一声嘶喊的时候，忽然之间他看到了在风暴当中飞来的那个熟悉的翅膀。
瑞克，瑞克，是你回来了吗？哦，对不起佩拉，我今天决定放弃表演，我要在这个时候用我的翅膀保护你，但是我刚刚听见了你们的对话，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而且我们两个要同心合意地驱赶这一只狡猾的郊狼。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撒旦和他的差役就如同吼叫的狮子，也如同这只狡猾邪恶的郊狼一样，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各种各样欺骗、抢夺和破坏的工作。而当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破碎或者是信任受损的时候，撒旦就会借着这个机会在我们里面做各种各样搅扰的那种谎言和欺骗，在我们和所有爱我们的人的心里面都会这样不断的来让我们质疑自己的生存的价值，质疑人的爱，质疑上帝对我们的爱。而只有当我们坚信的在爱的这个关系里面只有一份上帝所说的这份信实，或者用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忠诚、忠心，在原文里面就是信实的意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挡撒旦的这些谎言和搅扰。因此呢，在圣经里面特别的强调，神期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忠心，都能够表达出一个诚信来，不是三心二意的，不是不负责任的， 更不是背叛人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很有可能随便承诺之后就抛诸于脑后，我们也有可能呢随便撒谎或者做了某一些伤害爱我们的人的事情之后，我们不道歉也不悔改，导致关系当中的信任受损之后呢，别人就再也很难相信我们了。因此这些因着不信实、不诚信、不忠心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导致了爱的关系的破裂。没有爱了，当然就容易让撒旦在我们的关系里面为所欲为。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则故事是为了让我们警醒，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到，管家是需要忠心的，不能够自高自大，而学基督的呢，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像这样的经文，其实对我们小朋友来说，你可能觉得跟我的小朋友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恰好相反，这是我们从小就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品格，其实也是爱的表现，就是忠诚。像爸爸妈妈的爱是彼此的一个忠诚，我们对朋友的爱也是一个忠诚的表达。而忠诚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忠心、信实的意思，诚信的意思。因为神本身对我们就是这样不离不弃的忠诚的爱、主动的爱，所以今天他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可以将这样爱的特质表达出来，不能够随便抛弃我们的朋友、家人，做自己喜爱做的事，不能够说了话不算数，更不能够相信撒旦的谎言，成为爱和信任的一个破坏者。在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就要需要去道歉，我们就要悔改。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就一定要在人的关系上面表现出忠诚，表现出诚信来。你愿意吗？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之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江小圈，大家好。
是，大家非常的开心。我们最近这几天呢，会持续不断的有这样的荣幸，有博大尼儿少家园的江院长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继续走进他精彩又丰盛的人生当中。
那您觉得在这个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对你自己来讲，你的生命如果能够分阶段，你觉得最大的一些突破和成长的阶段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呢？
我想有不同的时期哈，或者是不同的困难挑战的时候，就有不同的体会。我记得有一次暑假哈，因为我们过去暑假都有办夏令营啊、VBS 啊，然后会有很忙的时候，特别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你很忙，当你同工又不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怎么做，对不对？或者做不下去，或者压力很大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师母谈的时候，他就说你的服侍是因为 needs 还是因为这是你的 calling。 我觉得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跟突破。如果我们服侍是因为 needs needs everywhere， 哪里都有需要，全世界需要太多太多，我们身旁，当我们真的感受到人的需要、事的需要、各样的需要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算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的。所以我觉得学习什么是神的呼召，分辨是不是神的呼召，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如果是他所呼召的，他会负责，就算人不够，就算我做不下去，就算我能力不够，没有关系，神是赏赐一切的神，他供应一切，那就不害怕。这样我觉得包括来到伯大里也是因为神有一个清楚的呼召，说亲自与你同去使你的安息，以至于当我在每次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我就重新回到他的里面，然后在那里真的变成是观看上帝的作为，而不是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跟释放。那我觉得也看见说，我们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神的喜悦，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忠心，神问我们是忠心，而不是有没有效率。那另外第三个功课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学习健康的界限。就像一些被误解、被谎言、被攻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能解释，因为一解释如果牵扯到是一些大家很甚至于是很尊重的属灵的人，那你一讲出来可能还绊倒更多人，你为了要解释自己，结果你绊倒更多人。那我觉得就好像中国人说日久见人心，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学习有个健康界限，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需要说什么，不需要做什么，我觉得会让自己也很释放。
哇，你讲的太棒了。我觉得是也相信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或者是真的以自己的生命去把自己生命回应神的刚刚你讲的这个呼召，而不是说看见 needs 看见有需要我去做，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需要我们就去做的时候，往往很有可能我们把我们自己做了就当成个神了因为只有
真的说的真好，
所有人的需要嘛，对吧？
嗯，
不一定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去忙不迭的去做了，然后做的时候呢就又怨又气，然后说、哦、你看我替你做这么多工作了，你怎么还让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三个，第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提醒，也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世界的确是亟待着我们去收割庄稼，举目看田间庄稼熟，但是做工的人少。可是神从来都是呼召那些愿意回应他的呼召的人，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的人。所以你去分辨是出于需要还是出于呼召，这是第一个。那刚刚您提到的第二个我觉得也特别美，就是休息 rest， 就是安息在主里面看他的作为。因为他是什么，他呼召了他就负责，让你只是一个愿意的心把自己摆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你讲的第三个也是特别重要，但是是我们华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边界感，就是界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没有这一层，我们要么就是远近亲疏嘛，对不对？反正就不能拿捏，反正只要一亲密了
纠结，
就是边界。对，但是这个呢又是健康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您觉得您在这三点上面，就是随着这过去几十年的侍奉，神一点点的教会你了，预备你了，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把您预备好了，然后才把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分委托在你的身上。很像那个以斯帖呀，
预备他除了容貌，除了他的这个文化背景，除了他的养父怎么样的去抚养他，到了最后一天把王后的这个位分给他的时候，就是为了现今的这个机会。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故事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很想知道这个博大尼儿少家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环境。至少我在那里住那几天给我有很深的触动，不单单是只是一个事工，而是我觉得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事工，但是在你的手中得到了一个发扬光大，得到了一个更新和突破。那起初是什么因素让你离开20年，好容易已经熟悉，已经 master 了，就是你已经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一个侍奉的环境，然后教会又这么的接纳你，这么的需要你我相信到现在教会也是需要你的，随时都觉得啊，我们的最好的最棒的宝贝当然也要送出去了。可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你祷告了之后就真的愿意委身，然后接下了这么重大的一个其实当时并没有特别被看好的博大尼儿少家园呢？
谢谢，真的是从刚刚这个问题衔接到这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宝贵，因为那个突破学习跟成长，我真的看见若没有那些学习跟成长，我可能更难来承接目前的责任。好，一个健康的界限，看见我不可以有救世主心态，因为我不是什么都能做，更是不会因为做了什么就自以为自己做了什么而骄傲，而是谦卑的看见都是神自己在工作。所以当在这里面对一个更挑战的责任，更不一样的范围的时候，真的就是学习寻求神的呼召。在一开始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那就去寻找神的印证，看见诶，神先让我的先生很 ready。 我记得那个电话挂的时候，我先生说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我想说这是一个重责大任，这是一个挑战的，怎么感谢祷告哈？特别第二天他开始在研究台北的地图，因为他不是这里的人嘛哈，所以我就看见诶，神已经预备他了。那接下来几天甚至神给我很多的想法，对孩子要做什么，对同工要做什么，多到我开一个 Excel 把它列下来，因为怕忘记。我还跟神说，神我还没预备好，但知道说那个就是出于神，让我有方向。所以当神给方向的时候，心里就比较笃定安稳。特别神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感谢神。如果神自己同去，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有什么事情神自己负责。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让我看见说诶，这个工作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那当然我也很感谢当初打给我呼召我的洪善群洪长老，也是我过去在救世传播协会的老板，他30年认识我，像我的 mentor 一样，他也成为博大尼的董事长，在旁边的陪伴引导支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这里毕竟我全身全新的哈，觉得很像我们华人所说的空降部队，我想一想我自己真的是空降部队，我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来这样，然后就看见神自己一步一步的带领。
是因为虽然你这是像你的家乡，但实际上你已经离开，你在西雅图已经几十年的时间，
超过在台湾的时间。
对对，有点像个异文化。现在其实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就因为在北美的时间太长了，我回到哪里去我都变成不是自己的这个家乡了。所以当初若不是因为是神的呼召，然后神给了你话语，又给了支持你的先生，因为我在想俊良大哥他一定是不容易做决定的人，因为他是那么柔和那么谦卑的，然后这件事情是这么大的一个事，他不但没有让你考虑啊考虑再考虑啊不像他的这种习惯说预备再预备啊，没有，就让你坐下马上就感恩了第二天就
祝福
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我很压抑，我记得我们要来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不喜欢坐飞机9.16他就不喜欢坐飞机，那事实上他昨天刚从西雅图飞回来，下礼拜我们又要飞纽西兰。然后我就觉得好特别，当神在带领的时候，好像人看为不可能的事，大家都想说那你去台湾要坐飞机怎么办呢，但是这也不成问题，神自己都带领跟克服。对，
是非常棒。我很感动的就是你们二位在这个生命当中其实是可以
最享受自己成长和侍奉的结果的一段时间，但是却毅然决然地走上全新的一个侍奉的道路。虽然你们是40岁版的摩西哈、啊，不是80岁才承接，但是他也是对一般人来讲，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就像我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看到你们其实前面的几十年一直在预备，一直在预备，然后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仿佛才是神放在你们夫妇二人共同的肩头上的一个使命。他以你作为他的侍奉，他服侍你，支持你，然后你呢又以神给你的新的呼召伯大尼作为你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哇，我们今天采访的时间已经快结束，未来的几天时间大家都一定要锁定真爱住我家，因为我们未来的几天都会为您邀请到我们秀美温柔的江秀圈院长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分享他与伯大尼的故事。我是林真儿，
我是江秀圈，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祝福大家。
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茫茫十字路口长悠悠，你也望不到头。你的恩典刚好够，你的话语就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一直到永久，不离不弃地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一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有勇气继续往前走。